各位弟兄姊妹们早。今天我们来谈一个在生命中的追寻，跟我们心中最深刻的一个盼望。我们知道这一生对我们非常的宝贵，然而它却是非常快就会过去。雅各书说，我们的生命原是一片云雾，约伯记说只不过是一口气，在诗篇里面说是一阵去而不返的风。随便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生命，我们都有某一种的这种无奈感。到底我们在这里追寻的是什么呢？我想这个题目生命的冠冕所用的经文，我很快的再看一遍。这里面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是指我们众人。这是保罗他在西元67年左右所写的一封最后的书信，他在罗马坐监写这封信给他的徒弟提摩太，告诉他说，在这末世，在他要离世，在这个危险的时代的里面，他做一个传道人应该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要鼓励他说，得时不得时都应当要来传主的道。这封信是保罗在我们在 读他的信书的时候，有一节圣经许多人都常常会诵读的，就是3:16，这是另外一个3:16大家所熟悉的，就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那么这些这个是这一本书中间短短4里面所讲的一些事情。这时候他已经知道他寻道的时间已近，他对于提摩太的交代在这一段里面，在这本书中他提到他自己的光景来鼓励提摩太。保罗在他我们刚刚念的三节圣经里面，先看他自己的光景，再看他过去的光景，再看他将来所面对的是什么。目前的保罗是什么呢？他说他交奠的时候到了。交奠这个字用的是一个现在时， I'm being poured out， 我的生命如酒倒出献给神做一个祭奠奠祭。那么这个字交奠这个字在古希腊的文献的中间常常出现，最有名的就是在荷马的史诗的里面 Iliad Odyssey 里面常用到这个字。这个字 libation 是英文所用的字交奠，这是在古时候已经有的一种习俗。在创世纪35里面，我们也读到雅各他在伯特利向雅各显现的这位神立了一个石柱，因为他晚上睡觉的时候神向他显现，他醒来说，哦，原来神在这里，他就在那里立了一个石柱，并在其上奠酒浇油向神许愿。所以这是我们知道说交奠这个意思是倒出来敬拜神，倒出来献给神。他说我现在交奠我的生命，像酒一样已经被倒出来献给神作为奠祭。那么这个他说他自己是离世的时候到了。离世的时候一样我们刚刚讲都是用的是一个现在式。他的离世 Anelusis 这个字，他原来的意思是把一个绳子松开的意思， 就把一个靠近靠在码头上的船绑在码头上的那个绳子松开，让船可以起航，或者是把绑在牛啊、羊啊、牛啊、马他们身上这个轭把它松开，让这个让这个牛可以休息，让它不至于再在这个轭的下面。那么这个字有许多层的意思，也含着一层，就是说士兵们把帐篷拆了，把绳子松了，然后呢出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离世这个字，死亡这个概念，在基督徒里面用的时候，常常是用这样的比喻：死亡是一种启程，死亡是一种出发，死亡是一种搬家，死亡像是睡觉。那有人问说，为什么基督徒怕死？你们怕不怕死啊？都不回答。我们是怕痛，基督徒不应该要怕死啊！死亡的过程是一个神秘的过程，也许有没有所担心的地方，所以神也特别安慰我们说，就算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他也与我们同在。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微微单单、孤孤单单的时候，神说不是，我与你同在，我的杖、我的竿都必安慰你。保罗说他自己离世的时候到了，他在腓立比书里面曾经说，他说他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这几句话我们其实都熟悉，到底我们怎么样看我们的生命啊？这几句话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 convinced， 我们真是知道说我们在世上的日子虽然很快，我们要回到照我们的主那里去，是一件好的无比的事情。那么之所以我们有所担心、有所担忧、记挂的地方，还是也许我们想说，神既然把我们摆到世上来，我到底这一生所要做的事情，是不是该做的事都做完了呢？也许我们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保罗他自己。他说他看他的过去，保罗回顾他自己的过去，他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仗 agona 这个字指英文的 agony 这个字的原来出来的地方， agony 就是一种痛苦，一种挣扎，一种极大的痛苦的意思。他说我的这个 struggle， 我的仗，这个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这个仗是指，一般是指在希腊运动场上面运动员的脚力啊，他们摔跤，他们在那里的各种运动的这种奋斗啊。这句话他保罗不是说我打过了美好的仗，原来声音不是这个样子，因为在希腊文中间，什么字摆在这个句子的最前面有特别的意义的，什么字放在这个句子的最前面是这个句子中间主要要加重的，主要的意思在前面啊，所以这个是跟中文，因为中文字的次序非常重要，不然我们随便换，在希腊文因为他们文法结构的准确的关系，所以它字给换来换去，意思并不改变，所以它可以用字的位置来代表这一句话重要在哪里。他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不是我已经打过那美好的仗，是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重点是那个 struggle， 那个仗我已经打过了。这个他说当跑的路，这个路这个字是也是指说生命的一个路程，一个使命，指说生命的一个跑道。他说这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不是打赢了，打过了。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跑尽了就是说跑完了啊。他这里也没有特别提到说是跑赢了，他只是跑尽了。那么人生常常我们用跑赛跑作为一种比喻， 只是我们用这个比喻的时候没有很仔细想到底在跟谁在那里跑。那么你跑赢了是到底跑赢了还是跑输了呢？因为这个赛跑到底有没有终点呢？终点是什么呢？如果终点是人生的终点，那你最先跑到那里不是最先死掉了吗？那这个干嘛要跑赢呢？所以想不大清楚。那不过呢，我们知道说这其实是跟别人在跑，那么是一种比赛，是我要赢。但是保罗在这里面没有特别提这点，他特别提到的是说人生的路，他的使命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所信的道这里用的这个字 pistis 这个字通常拿来解释，就是说代表信心的这个字，代替信心这个字。他说这个信这个字可以当做真道来讲 truth， 也可以当做保罗他个人对神的信心来讲，这里也许是比较更合适的。他说他在各种不同的种征战的里面，奔跑的里面，他对于主的信心，对主的应许一直守住直到现在。那么保罗到底他受的他的这个 agony， 他的这个所打的这个美好的仗是什么样的一个仗呢？如果我们读哥林多后书里面十一章里面，保罗提到他自己的光景，他说我比他们别的基督徒别的使徒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比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我们读这些读得很轻松，其实我们在想当时的光景是何等的困难的一个光景，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下减一下。为什么是四十下减一下呢？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如果鞭打的人打人超过四十下，那个人被你打死了，是你的罪。所以为了打的人保护他自己不至于犯了这个致人于死的罪，所以他少打一下，就算数错了呢也不至于过头。这个鞭子的描述是非常可怕的，是皮做的，有多长有多宽，前面又绑了一些什么骨头等等，打他主要是要把你打痛打破，不是要把你打死。打五次，每次四十下减去一下，被罗马人棍打，罗马人是用棍子打的，打了三次。那么被石头打了一次，那是要打死他，结果他没有被打死，后来又走掉了。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保罗讲他这一生中间的 agony 所受的苦，他称为这是美好的仗，美好的仗。他这个他说这是他这一生所看他过去所做的事。他说打过了，你现在知道是为什么是打过了，不是打赢了，这个打不赢的，对不对？好，那么保罗他下面他继续讲，他说我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是我们读到保罗在他的书信中间，我们知道说他这一生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主的缘故。他说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主保罗受苦是刻意，是有一个目的在里面，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他所信的是一位谁？保罗跟基督有一个个人的关系 personal relationship， 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所以保罗可以告诉我们说，你们也当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基督为世人受苦，保罗为基督受苦。有点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效法我，这是 well earned， 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是保罗看他自己的过去，现在面临要离世的时候， 他想说我过去这一生是什么样子呢？我这一生是一个美好的仗已经打完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我所行的道我已经手术了。前面呢，面对的未来是什么样子呢？他说有神的一种冠冕，荣耀的冠冕，公义的冠冕，他用的字是公义的神来审判我的时候所要给我的这个冠冕，是一个这里所用的冠冕这个字啊，是啊 ，Stephanosis 这个字是英文翻成 wreath 或者是 garland 这个字，这个冠冕通常是用啊橄榄叶或者是月桂枝这些东西编织起来，有时候我们翻译成为一种花环或者是桂冠啊这一类的冠冕，而不是 diadem 皇冠金做，这个不是，这是用花做的，用树枝做的，而是这里这个冠冕是这个字啊。保罗没有这里面没有用这个用金做的权柄的记号，这个皇冠他不是用这个字，而是用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 Stephanosis 这个字，一个啊一个荣耀的记号，一个桂冠。他说这个呢是神已经为我存留保留在那里，好好保管在那里，等着我去的。我们看见保罗的自述，我们来问说，到底我们活在世上，我们什么是我们的仗，什么是我们当跑的路，我们到底在这一生命的过程中间，到底我们是凭着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在这里生活。我们很容易从我们怎么样带我们孩子的身上，教导我们孩子身上，看出到底我们自己真正价值观是什么。在现在许多父母的口中有一句话是很有名的一句话，也许在我们教会中间不常听见，但是呢这是很有名的一句话，叫做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我在2004年在台湾巡回布道的时候，读到一则新闻大吃一惊，那则新闻是说台湾教育部下令两岁以下的孩子不准进补习班。我说哎呀，两岁孩子以下不准进补习班，因为孩子还在尿布在包尿布，其实别的孩子已经在补习班里了，他真是他已经在起跑线上，别人更不知道干什么。哦，这个很厉害。那么到2018年的时候，到台湾的统计，全台湾的补习班，主要是给孩子们的补习班的数目，差不多是有17431家。这个到底有多重要呢？就是你如果把所有的全家啦、统一啦、这个 Seven Eleven 啦，这些所谓便利商店，统统加起来，台湾现在只有差不多11000家。这个差不多是补习班一辈子。我们在台湾，你走到那里就看到便利商店。其实，你看到一家便利商店，你可以看到两家补习班。到处都是补习班，为什么？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补习班孩子们从小就来，我知道一个人，他8岁已经读了5年英文，厉不厉害？那么又是他读了很多东西啊，又是绘画，又是数学，又是各样的运动等等。哎呀，他补习5年英文呢，我们说这也许还是一种孩子年轻的时候学英文是这个，也许是一件好的事情。他又补习了2年的作文，我是最怕作文的，说补习作文实在是真是非常的辛苦，又学围棋、学绘画、学钢琴，还有各样的运动。为什么？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专家们对于这一类的教育方式，这个其实在国内也有类似的做法，那么叫做填鸭式的教学，给你一套公式让你去带，给你一个解的方法，然后让你套进去，就把答案很快就得出来。这些专家们也说，这也是扼杀思考力最有效的管道。这句话是有它的道理。我在美国最后这一段时间教书的时候，所带的学生的里面， 中国的学生，从中国来的学生，他们计算的能力非常好。你告诉他要算什么，他很会算，但是到底要去算什么这样事情，这种思考的能力却比较差，这是非常令人可以说担忧的事情。他已经不大能想，不大习惯于想，也不是那样的好奇了。这样对一个孩子好吗？实在是很难讲的事情。我看我自己这一生，我在身在抗战的时候，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我所记得的就是读三年级，到哪里都是读三年级。跑到台湾十岁读五年级，所以我小学五年级开始起跑线是非常，人家已经跑了好几年了，我才走到起跑线，一看原来是五年级。那么之前我父母亲也教过一些东西，教我什么呢？认字，还教我一些什么呢？数学。所以我对于因为认得字，所以对于读书就觉得很有兴趣，因为看到一些东西从来不知道的，他说哎呀这个这么好玩，我就觉得非常的高兴。所以我在中学初中的时候读到一本书，绝对不是教科本里的书，叫做昆虫世界漫游记。哎呀，我看了之后就是高兴奋的不得了，一个人变小，变成一个小小的跟蚂蚁那样大的，然后就跑到昆虫世界里面去。哎呀，那个警戒打开，那个书读了又读，读了又读，读了又读，喜欢的不得了。读完之后，后来就图书馆借的书叫《实用昆虫学》，借他来看《经济昆虫学》来看看。这些就是说人求知有各种不同的一种原因。你说我这个叫你，让你能够得胜赢，让你能够比别人更好，那么这样的一个动机不大真正能够支持这个人能够一直这样做下去。到底我们要把什么样的东西教孩子，其实也反映我们自己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到底我们要得什么呢？神创造我们最基本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说人赚得全世界，全世界是神的，是他造的，本来就是他的，你怎么去得人家的东西呢？其实你也得不到，空空而来，空手而去。人若赚得全世界，耶稣说却丧失了自己，赔上了自己养的生命。你拿生命去换了这些，到底你赚得了什么呢？有什么益处呢？到底我们得着了什么呢？我们在这一生，世界上这一生一下过去，到底我们要什么呢？在1924年第八届奥运会，世界运动会里面发生一样事情非常的有名。这里有两个人代表两种不同的生命的一种对生命的一种看法跟处理。一个人叫做 Harold Abrahams， 亚伯拉罕斯，我叫他，是英国的一个短跑的选手。这个人代表我们许多人对生命的看法。生命的跑道就像这两个人在运动场上的跑道。另外一个人是 Eric Liddell， 弟弟儿，这个人也是一个英国的一个选手，他从爱尔兰而来。所以这两个人都是跑短跑的，而且跑得很好。那么亚伯拉罕斯这个 Abrahams， 他这一生的愿望，他这一生要达到的事情，他是一个犹太人，在当时是比较受歧视的。可是他进了 Cambridge， 进了当时在说在英国世界上最好的学校，他要让世界知道我们犹太人是比你们更好的。所以他要从什么地方来表扬这一点呢？他要在他跑步上面，他要成为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 the fastest man in the world， 世界上面最快的一个人。怎么样定义哪个人世界上跑得最快的那个人呢？就是奥林匹克100米100公尺的冠军，你就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他立志要得这个100米的冠军。这个人很会跑，很努力跑，他这个人好胜心非常强。他进学校的时候，别人跟一个人谈话的时候，那个人说哎呀我也喜欢跑步，你呢？我也喜欢跑步。那个人说哎呀我可是我呢那个叫 Aubrey， 他说我虽然喜欢跑步，可是我很不喜欢跑书，很不喜欢输。他说 How about you， 你呢？ Abraham 说，我不知道，我从来没输过，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他要证明让全世界人知道他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一个人。他有个问题，他的问题在哪里呢？有一次碰见这个苏格兰人，Eric， 这个 Eric 呢跑得比他快，所以他真是拿他这个人没有办法。可是 Eric 跑步的时候呢，其实是乱跑，他很喜欢跑，可是他乱跑，他跑的时候挺胸抬头，嘴巴张开那样，双手乱舞，那跑步不这样跑的，那跑步很流线型的，他不流线型，他就是 enjoy 跑步，从小就 enjoy 跑步，他很会跑，所以有苏格兰飞毛腿之称，这个 the flying Scots， flying 啊 Scotman 啊，所以这个人呢，就是比他跑得快，所以这个 Abrahams 呢就很麻烦，就怎么办呢？他就找了一个教练来，这个教练叫做 Musabini， 这个人呢是相当有名的一个教练。这个教练说，那个人虽然跑得比你快，我可以教你，让你跑得比他更快。所以他就努力练习，他其实没有Lidl 这种跑步的天才了，可他很努力，他努力到一个地步，连他的未婚妻都不理了。后来他未婚妻的一个朋友来告诉他说，他说：“哎，为什么这个？哦，在这里，他不非要他的朋友，他未婚妻的朋友告诉这个他的未婚妻说，他说 ，winning 跑赢对这个 Abrahams 比什么都重要，甚至于比你还更重要。他说 ，winn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anything, even you。所以这是他生命中间。”这是他这个时候二十三岁，这时候正是谈恋爱的时候，什么都不管，他就是一心要成就这样的事情，也代表许多我们世上许多有这种毅力，要在世界上面来立下一个记号，让别人知道我到世界上来，这是我的脚迹。Abraham 是这样的一个人，相当能够让我们能够相当啊。可以说认同的啊。我们也看见圣经里说，凡脚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这是真的一句话。我们要赢的话呢，要付代价，这个人要赢这样东西，他愿意付代价。他虽然愿意付代价，他那里努力争，未婚妻也不娶，可是也不去理，可是他到底是不是心中得到满足呢？他跟他的一个朋友，就刚刚讲到这个提过他一次，这个朋友他说 I'm forever pursued and I don't even know what I am chasing。 他说我总是不断在那里寻求追求，可是我却不知道自己到底追求的是什么，我要得冠军，可是这个冠军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不是满足我，他说我不知道，反映出一种虽然努力追求，可是并不知道说他所追寻的这样东西是不是值得，是不是真的能够满足他。后来呢就发生了一样事情，在1924年的世运会上面呢，他跟这个 Eric Little 都是跑100米的，这个人跑不过他的，但是呢他现在有了教练，所以他现在有点希望。那么要跑100米，什么时候跑呢？是在1924年7月的一个礼拜天跑100米。这个 Little 他是生在中国天津，他的爸爸是在中国华北的一个宣教士，所以这个 Little 呢，他是立志，他六岁的时候回到英国来念书，他大学毕业之后他是要回到中国去做宣教士，所以他一生敬畏神。他说他礼拜天不来跑，他不愿意跑。所以现在这个Abrahams 呢，他现在就希望真是可以赢了。快要上去比赛决赛之前呢，他跟对他的朋友他说，再隔一小时 我就得上场了。我要抬眼盯着一条40宽的跑道，我将在孤独的10秒钟内交代我整个存在的目的。但是我能够真的交代吗？哎呀，要把英文翻成中文，这个中文就不能懂了。所以呢，还是看看英文他到底讲什么。所以你知道说为什么我有时候要讲英文，因为中文不可怕。好，这里说 And now in half hour's time I will be out there again， 因为这是决赛了，前面几次预赛。I will raise my eyes and look down that corridor， 那个跑道 4 feet wide with 10 lonely seconds to justify my whole existence。 我活在世界上面整个存在的目的就是这十秒钟要来交代了，要 justify 我为什么活在这里。 But will I？ 我能够交代吗？生命就是这样吗？所以他对他的朋友 Aubrey 他说 Aubrey， 我已经尝到了失败的可怕。他从来没有输过的，或碰了这个 Eric Little 就输过了。他说我已经尝到了失败的可怕。 Aubrey， I've known the fear of losing， but now I'm almost too frightened to win。 他说我已经尝到失败的可怕，可是现在我几乎害怕的不敢赢了。为什么？这一赢，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你的生命就是这样定下来了？你还做什么呢？从前你要说我要成为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你现在是了。What do you do？ 现在是23岁，你到底干嘛了呢？所以我怕的几乎在怕要赢了。所以一个人在他面临他生命中间辉煌这一刻的时候，他的一个反思。为什么呢？因为到底人想得的是什么？这里面所寻求的一样东西，只不过是一个能坏的冠冕而已。亚伯拉罕这个 Abraham 在那样子跑事里面跑这100米里面跑得果然非常出色，拿到冠军，成为世界上面跑得最快的人。他100米的成绩是10.6秒，那时候是世界的记录，10.6秒。一个电影叫做《火战车》，特别拍了这一段故事。这一点他赢了之后，这个电影拍得非常的巧妙，他就拿起他的包包，孤孤单单就走了，也没有在那里庆祝。赢了 ，so what？ 定义了他的生命，定义吗？到了1932年，在格两届的世运会里面。新的记录是10.3秒，一个美国人叫做 Tolan， 现在是9.6秒，比他已经快了10%了。到底他现在变成运动史上的一个注脚就是了。要不是那一次这个 Eric Little 不肯跑，他不见得能够这么有名。到底生命中间的挣扎，这个这样子努力所得来的东西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这个苏格兰的飞毛腿，这个 Little 这个人呢，从前的翻译 Lidier 是现在的翻译，我是不大喜欢，所以特别把旧的翻译李艾瑞给你。为什么叫李艾瑞？艾瑞是 Eric， Little 李是他的姓嘛，对不对？李艾瑞反正多好，法兰西德意志。每次想到这些，我说从前的人真是会翻译啊！哎呀 ，anyway， 这个利迪尔呢，他生在天津，他的爸爸是从英国，其实也是苏格兰，去中国的一个宣教士。我刚提到他6岁回到英国，他非常有天分。他跑100米短跑出名，他正跑不久，但是呢，人家都跑过他。到1920年的时候，他进爱丁堡大学读科学 science， 1924年选为他们代表英国的短跑的选手。我刚刚提到他跑步的方式， 当然他的一百米跑的虽然是比谁都快，他没有去跑，为什么呢？因为在礼拜天他不去跑。啊，在那时候他在练习跑步的时候，他的妹妹叫做吉尼，那个时候吉尼是在中国做宣教师，跑来见他说：“啊，哥哥，你别在那跑步跑步跑步，浪费你的时间，赶紧回到中国去做你的宣教师才对。什么事情有价值啊？就是服侍神最有价值嘛，那你跑步干嘛？”他说：“吉尼，吉尼。”他跟他妹妹说 ：“God made me for China， 神创造我的目的是为中国而创造的。God also made me fast， 神也造我是我跑得非常的快。When I run。”I can feel his pleasure。 这几句话讲的是多么好。他说珍妮呀，他说上帝为了中国创造我，神也使我跑得快，但我跑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神的喜悦。什么叫做服侍神啊？就是讨神的喜悦，不是说我做我要做的事情管你喜不喜悦，反正我做了你就喜悦就对了。到底神要我们做什么？这是最基本的一样东西。他说神造我，他的目的是要把我带到中国的，但是呢神让我能够跑得非常快，这是神给他这个一个恩赐，一个才能嘛。我们每个都有这样的才能的，那你运用这些才能的时候是不是浪费时间？他说不是，他说我在跑的时候我可以 I can feel God's pleasure，神的喜悦我可以感受得到。所以他为什么这样子挺胸抬头嘴巴张开乱跑一通，因为 he's enjoyed it， 他不是要赢，他这里的神的喜悦。所以他星期天不跑，因为什么呢？星期天跑不得神的喜悦，所以他不要跑。所以他在那个时候那个安排世运会百米的这个赛跑呢，安排在一个主日，七月的一个主日呢，这个 Livia 拒绝参加。啊，就说那些重要的人物的某个太子跑来跟他讲说，劝他说要为英国争光啊，你是跑得最快的，你怎么能不跑？你一定要来跑。他拒绝，他说 God make countries， 这国家呢是神所建立的。God make kings， 皇帝呢也是神所指派的，神所高的。And the rules by which they govern， 这些皇帝怎么样来治理一个国家呢？ And those 这些都是神所定规的。And those rules say that Sabbath is his， 这些规矩中间，这些定规里面让我们知道说安息日是属于主的。 And I for one intend to keep it that way， 他说我就是要让神的旨意，他既然安息日是他的，安息日是他的，你来劝我就为英国争光，他说跟我无关。他说皇帝啊，皇叔就是皇子啊，他说你们呢只不过是需要在神的定规下面来治理而已。所以他拒绝，他拒绝之后怎么办呢？那么一百米不能跑了，所以他就去跑400米。那个时候就因为那个原来他排了跑100米，时间出来之后说不能跑100米，那最后就后面有一段交易在里面说怎么这个人不跑了呢？最后说好了就把他放到400米，所以他就跑400米。他不大跑400米，因为400米太远了，他跑不了那么远。他200米还可以跑，400米他不会跑。可是现在100米不能跑了，他就跑400米。他结果跑得也不错，虽然没有跑过呢，他到底是喜欢跑步的人，跑得也不错。进到决赛，其实大家都不看好，就是说他前面的成绩也不大好，勉强进来。所以他抽到第八道，就是运动场最外侧的那一道。因为大家在跑道里跑了，所以你在最外面跑的话，你跑的距离远嘛，所以你的位置在最前面，对不对？所以大家跑一样远。所以他这个位置呢是比大家都前面，虽然前面看不见人的，他不知道人家跑快跑慢，他说他一跑呢，他就说因为没有人可以跟了，他只好自己就努力跑。他怎么跑法？他说我会跑200米，他就说跑200米的办法跑。 跑了两百米，人家说完了完了，这个这样跑哪里有希望？他就咬了咬，就跑第二回这一步呢，跑得跟前面的差不多快，结果呢，结果他就破纪录赢了。他在跑之前呢，来了一个美国选手，叫做 Jackson Schultz。这个美国选手是一个基督徒，那跑不过他，但是呢，这个选手呢，知道他为什么不许跑一百米，跑四百米，就给他一个纸条，跑之前，他纸条他这个雷诺拿来一看，原来写的是撒母耳记上二章三十节的话，他说尊重我的。这段圣经说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 Those who honor me, I will honor. Those who honor me, I will honor. 神说那些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原来只是尊重，但我们不说神尊重，我们说神看重。所以他拿了一个指头呢，就拼命去跑。他在四百米决赛的时候呢，他是意外的以47.6秒这个新的世界纪录取得冠军。跑赢了，再隔一年去中国宣道了，因为这是他生命的目的嘛。所以在1925年利比尔就回到跟他父亲一样回到华北，其实到天津了，去在那里开了一个学校，据说就是现在天津市第17中学，我不晓得中天津市到底有多少中学，那么多中学，17中学是那个时候叫做一个新学书院，他在那里教化学，因为他学的是科学跟体育，并且他负责在那里的一个组织学校啊。抗战了就被捕了，被捉到集中营里面，在抗战胜利那一年前几个月，他死在潍坊市的集中营里，所以他就死了。他死得比这个 Abraham 死早得多。但是到底谁跑赢了呢？60年以后，他死了之后60年，潍坊市政府在2005年纪念潍坊市集中营解放60周年，就在他的墓碑在哪里？就在利比尔的这个墓碑前面，就献花，献了一个花环纪念他。2008年8月8号，在北京第29届夏令世运会Olympic 世运会开幕的时候，英国的一个苏格兰人报，这是一个报，英国的报纸，把 Livia 认为是苏格兰历史上面最受欢迎的运动员。也许有人读过一本书叫做 The Ugly American， 这个丑陋的美国人，到哪里人家都不受欢迎啊。虽然好像美国愿意帮助别人，也花了不少钱。The Ugly American， 这里面说这个人是苏格兰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最受别人欢迎的一个运动员。圣经里说，我们的日子比跑信的更快，急速过去。跑信是什么东西啊？跑信原来的字就是 runner， 就是比别人跑得快。从前人跑是因为他带个信，所以他跑，平常也不跑。他要跑就是因为有个信息要转给别人，所以马拉松就是一个跑信的人，他就很会跑，所以他传递消息。我的日子约伯记里面说比跑信的更快，急速过去。不但日子过去，在约翰一书里面说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我们所要的那个东西，我们的 passion，我们追寻的那些东西，重要的东西，喜爱的东西，世上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跟生命一样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 永远长存。有些东西留得下来，有些东西留不下来。有的冠冕是叫做可坏的冠冕，有的冠冕叫做不朽的冠冕。保罗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是那公义的主所要为我所存留的，所要给我的，不但给我，他说也是给每一个爱慕主显现的人。什么叫爱慕主显现呢？什么时候你看见主显现呢？要么主来了，整个世界终了了；要么我们死了去见主了，主显现了。所以这是都讲到生命的终结了。爱慕主显现的人，这些人保罗说，他说神一样，就像为我所预备所存留的冠冕，不是权柄，这冠冕是一个荣耀。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他还在讲，他要跑，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冠冕。冠冕这里没有出来，冠冕到底是什么呢？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冠冕到底是什么？这个字我刚刚已经提了一下，它是 wreath， 是 garland， 这个字是一个荣耀的标志，是从前运动场上那些冠军赢了的人给他带一个这样的冠冕，所以叫做可坏的冠冕，隔了几天就哭了吗？戴在耶稣头上的叫做荆棘冠冕，也是这个字，也是这个字，冠冕。在当时用这个字的时候，是代表一种荣耀，这个荣耀具有，比方说，圣经说，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这是一个诗这个对称句。所以冠冕跟这个荣耀是同样的事情，读圣经很容易读，就是这个意思啊，是这样排的啊。他剥去我的荣光，折去我头上的冠冕，荣光冠冕是同样的东西。这一类经文很多，他叫神叫他叫人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冠冕是什么？冠冕是神荣耀，神荣耀他，神尊重他，或者说重视他啊。所以冠冕，生命的冠冕是生命的荣耀。为什么重要？因为神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我们原来就是为神的荣耀而创造。他说 For I have made them 人 For my glory it was I who created them。 耶稣也说，你们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上荣耀神。这原是神创造我们基本的一个目的。我们人在世上要跑，为了什么？让神创造我们基本的目的能够成就。这是什么样东西？让我们的生命叫做尊贵荣耀，让我们这个日子以那个尊贵荣耀为冠冕。不要说，哎呀，我这个人就是清高，我要服侍神，我也不要什么奖品。跟沙特一样，沙特他1964年拿了这个诺贝尔奖，他说我不要去拿，但是我又没有去申请什么诺贝尔奖，你给我干嘛？很清高的，随便给他什么就是给他什么，他都不要拿，我就是像沙特那样，不要，我要服侍神，也不要冠冕，很厉害。保罗说让我们效法他，不是说他能干，他说他自己是罪魁，这里是罪魁，你们应当效法我像效法基督一样。因为基督他在世上他所做的事情一样，你看主他的祷告，他说我在这主耶稣自己的祷告，他说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父神。 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享你的荣耀。这是耶稣在他钉十字架之前所讲的话，像保罗在他一生走到末了所讲的话一样。我们对于神所要赐给我们的，神既然要赐给我们这个，我们应当感谢主，不要说不要不要，好好去羡慕这些，羡慕这些，好像我们在世界上要追求各种不同的追求一样。真正值得追求的其实就只有这一项，让我们的生命中间有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冠冕。今天讲了什么？保罗离世的时候，他回顾他的过去，没有后悔，他一生的奋斗他没有放弃，对主的信心至始忠诚直到末了。他看他的将来，他期待他在人生跑到尽头的时候得做神荣耀的赏赐。他在他整个一生的里面也曾经多次告诉我们说，应当效法他，像他效法基督一样，不是说他做的事情，而是那个心态。好，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借着保罗的一生来鼓励我们，他也是主你自己的工作，主你自己荣耀。求主既然在他身上能够做这样的事，也把同样的心智赐给我们，让我们中间也有人像保罗一样，能够在你面前有一日在你面前说感谢主，让我们这一生我们在你面前所经历的都看见有主你自己的恩典。求主也让我们在你面前这一生走完的时候，听见你说良善忠心的仆人进入你主人的喜乐。谢谢主，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中间有没有